各位早安，
老师早。
我们今天介绍的主题仍然是实质。实质里面第一个是法治，第二个是比治或者译为类治，这个我们已经介绍过了。接下来叫做四谛治，也就是苦治、集治、灭治、道治。我们上个礼拜把苦治讲完了，接下来是静智、无声智、他心智以及名字智。今天我们要将剩余的实智介绍完毕。那上个礼拜讲到了苦智，我简略的复习一下，什么是苦智呢？苦智就是知生老病死苦等等啊，像知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这些我们都知道嘛，就是那这样的一个知呢，这里提了一个问题，这又不是定心，怎么能够生智呢？就是说这个智慧是由这个定所引发的嘛，所以这里提了这样的问题。那陈时润就回答说，有这样的一个观修的方式啊。我把他的经文原文找出来，杂阿含经第344经里面说到，就是说什么叫做苦谛如实知呢？也就是知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恩爱别苦、怨憎会苦、所欲不得苦。那这七苦总略的来说就是五取蕴苦，这个就是苦如实知。所以刚才讲的这个知生老病死苦，这个并不是一般的泛泛的知道而已啊，而是如实的知道。那陈时润呢，接着他特别强调这个五取蕴苦。那他讲的这个五取蕴苦的一个观察方式呢，他并不是直接去观五取蕴苦，他是从无常开始。所以第二点这里提到说，也有见五蕴无常等过患而生起苦无我想。那我们上个礼拜解释过，这里的苦无我想就纯粹只是无我想而已啊，并不是指苦想跟无我想。陈时润引用经中所说，凡是无常的法即是无我。那上个礼拜我们有解释过，在印度哲学里面，外道所说的我，它有两个含义，第一个是常，第二个是主。那就是经中他举了这个眼根为例，眼根是有生灭的嘛，有生灭就是无常。那如果眼根是我的话，我就是有生灭的，那这个跟所谓我的含义是相违，所以呢，眼根并非是我。那这个眼呢，它生的时候不从任何地方来，任何地方是指一个本源处啦，这个本源处比如说创造主。所以眼并不是从这个任何的一个本源所创造的，以有所造作的缘故而称为我。经中说没有作者，所以这一段是在否定没有主宰造作的我。所以陈时润就说，由此故知，凡是无常的法即是无我。同样的，行者善于修习无常及无我的缘故，身心即灭。就说当我们身心很宁静的时候呢，所有的诸行，所有的有为法产生的时候，都会觉得这个是恼人的，而生起苦。那这个苦是很维系的啦。我们讲说这个五取蕴苦，它是非常维系的。那这里引用了经中所说的例子，就好像这个牛的皮被扒掉了，它没有皮呢，稍微被碰触一下就觉得很痛，就是说会变得非常的敏锐，非常的敏感啊。像我们就是皮很厚的牛啊，所以呢，这个受想行识在 冲击我们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没有什么啊，甚至觉得还享受其中啊，叫做蚊子来叮呢，越叮越舒服，有点像这个样子啊。可是呢，这个修习无常想无我想的这些人呢，身心极静，变得非常敏锐，所以呢，一点点这个这种妄念啊、受想心啊的这个冲击呢，他都会感觉到非常的恼人。行者以无我想的缘故成就苦想，愚昧者以我想的缘故虽然有大苦，却不觉得其恼。所以这里陈时润呢，他讲这个无取蕴苦，他的一个他所讲的一个观察的次第，具足苦想。就说陈时润在讲这个苦想的修习的时候，他并不是直接就苦这样子来修习，他是先透过无常想，无常想能够具足无我想，无我想能够具足苦想。所以这个苦字呢，陈时润讲了两条路，第一个是知生老病死种种苦，第二个呢是观察五蕴无常，乃至于观五蕴无我，最后观这个五蕴是苦这样子。接下来是极致，陈时润解释说，见诸行升起之智，这个叫做极致。诸行就是指种种的有为法，灭智是指见诸行消灭之智，道智是意念道之始终之智。那这个道的始终，道之始是指见道，道之终是什么？就是指正阿罗汉啊，正阿罗汉道。那我们要注意，就是说实质品。陈时润对于实质的解释跟有部不一样。如果是一样的话，那这个喝离拔摩也没有必要再另外写一部论书了。所以我这里稍微补充一下有部对于四谛智的解说。有部解释说，苦智是知苦谛四形象之智。苦谛有四形象，也就是无常、苦、空、无我。极智是知极谛四形象之智。极谛的四种形象是因、极、生、缘。灭智是知灭谛四种形象之智。灭谛四种形象是灭、净、妙、离。道谛是知道谛四种形象之智。道谛四种形象是道、如、行、出。那这四种智呢，有部说他们是无漏的。那跟陈时润有什么不同呢？陈时润呢，他说这四谛智是通于有漏无漏。四谛智有漏，这个是在四善根位，也就是内凡位。四谛智如果是无漏，这个是在见到位，在见到时。那有部说四谛智是无漏的，所以这个不是凡夫之智啊，它是在见到时而说。所以这个是陈时润和有部对于四谛智解说的差异。主要的差异就是说，有部说四谛智是属于无漏智，是在见到的时候所升起的无漏智。那陈时润他是说呢，四谛智呢通于有漏和无漏，在四善根位、暖顶等四谛法这些阶位的时候是属于有漏的，在见到位的时候则是无漏的。接下来解说净智。什么叫做净智呢？灭尽一切相叫做净智。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解释呢？陈时润说，有学圣人虽然断除了相，却又在升起，此智乃是毕竟断除相，因此称为净智。净智是哪一种圣人所具有的？对，这个是阿罗汉所具有的，为阿罗汉才有的智慧。须陀洹也证无相吗？我们讲说在见到的时候会有产生一个特殊的一个认识，在这个认识里面呢，五蕴都灭了，见到五蕴灭尽的无相，所以须陀洹也见到无相啦。那这里这个陈时润说，有学圣人啊，他证了无相，可是这个相又会再升起。那我们就要理解说这个相是指什么意思，因为我们讲说这个无相境界是在一个特殊的禅境里面嘛，那他从这种特殊的禅境里面他恢复到一般的认识状态，这些五蕴又回来啦，外在的这个世界身心世界又回来啦。所以他这个相是什么意思？因为阿罗汉呢，就是说他其实并不是一直都处在这种所谓五蕴尽灭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观境里面嘛，他还是会回到一般的心识状态里面。所以在下面呢，我解释了这个相的意思，红字是有做修改补充的部分。这里的相呢，其实它特别是指想蕴所执取的镜像，就说想呢，它是一种颠倒分别啦，它会去执取男女冤亲等差别相。阿毗达摩这些论书呢，他在解释想蕴的时候呢，他说想就是取相的意思，取什么相呢？取差别镜像，他不是取一个整体的相啦，取整体相的那个是事的作用啦。那取这个差别相，就是在一个整体里面呢，他取出说哦，这个是男，这个是女，取出说哦，这个是就是说跟我比较关系友好，或者是关系不友好。所以它里面还它会促成这个自我的认知啊，想会有这样的过患，所以应予以断除。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净智，它是指灭尽一切相。那我个人认为说，这个灭尽一切相它有两层含义。第一个是指在特殊的观境里面灭尽了五蕴，达到一个无相的境界。第二个含义是指它灭除了一切的想分别。我认为有这两层含义啦。因为如果光是指第一种含义，就是说在特殊观境中的这个无相境界，但是呢，在后面提到说阿罗汉常行于无相之中啊，他不可能一直都是在这个特殊的心境里面嘛，他还是需要生活啊，怎么可能一直都在这种五蕴尽灭的这个无相特殊的心境里面呢？所以这里他这个无相呢，就有这种灭除一切想分别这样的一个含义在。所以我认为说灭尽一切相，它是兼含的两层意思啦。这样子解释，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这里提到有学圣人虽然断除了相，却又在升起，就是说有学圣人呢，他在见到的时候，他见到了五蕴尽灭的无相境界啊。但是这时候当然也没有想分别啦，但是当他恢复到一般的这种心识状态的时候，他的这个想分别又会再升起。可是阿罗汉呢，他经历的这个阿罗汉境界的这个无相之后，他毕竟断除了一切的想分别，所以再回到一般的认识境界里面，他不会再有想分别的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看第二点，这里引用经中所说，若知妄相仅是妄想，诸苦就灭尽。 我在这里就姑且解释为说，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索取的相啦，它其实就是一个想分别的作用而已啦，我们就不执取它，而使这个由执取所产生的这些贪所等等的这些苦呢，都灭尽了。那有学圣人的智慧呢，他了知到我只是一个妄想。自我的这种认知之心啊，永远断除了，称为净智。有学圣人有没有我慢呢？只要是有学圣人，他就是还有一个我慢在啦，就是还有一个自我的认知。也就是说，有学圣人他了解说，所谓的我只是五蕴和合运作而产生的这样的一个假名，这样的一个幻象。只是说他仍然有这样的一个残余的习气，所以没有办法净除，要到阿罗汉的时候才能够把这个自我实在的认知永远断除。那陈时润又引用经中所说，阿罗汉在佛陀面前自己即说：“我没有世尊所说诸劫，我对于诸劫不再生起疑惑。”我常一心摄念正行，贪等不善，不漏于心。那陈时润他就解释这个经文。陈时润说呢，这里呢是由于取相的缘故而升起种种的烦恼啦，由于诸相断除的缘故而灭除种种的烦恼。有学圣人，他的心是行于相和无相之中。因此，这种自我实在的心呢，它有的时候，就说认知自我为实在这样的一种心理，有时仍然会发生。就好像见到无知的树，就是说没有这个枝干，没有这个旁枝的树，只见到一个树干呐，远远的见到一个树干，而怀疑。那个是人，那这个是比喻什么呢？无知的树呢？看到无知的树，这是比喻说有学圣人呐、啊，他的心行于相之中啦、啊。那因为他还有相，我们刚刚讲这个相是想分别所取的镜像啦、啊。因为他还有相呢，所以他怀疑说，哎，这个是不是人呐、啊？也就是我啦。这个意思是说，有学圣人他所证的无我还不够彻底，因此唯有阿罗汉对无我没有任何怀疑，因为他的心常行于无相之中的缘故。先以众生空在五蕴中不见神我，然后以法空不见色体性，乃至于事体性。我们上课。上了这么久啊，这里讲到说，先以众生空在五蕴中不见神我，后以法空不见色受想行识的体性。那这是只有阿罗汉才这样，还是有学圣人也是如此呢？各位再想想，就是说，以这个人空啊，在五蕴中不见神我，以法空啊，不见色受想行识的这个实体啊，这个是只有阿罗汉才达到这样的境界，还是有学圣人也达到了这样的境界？刚才在座有回答说，有学圣人也会惊艳到，哎，这个答对了，所以我们复习一下，复习一下倒次第。陈思论里面他讲的这个修行的次第，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叫做灭除假明心。假明心就是说，一个事物呢，它明明是众缘和合，没有实性的，可是呢，我们却把它当成是实性，这个叫做假明心。那当修行者呢，他能够了解说，哦，这个自我其实只是五蕴合合而已，并没有实在性。这时候就是灭了假明心啦，他就从等于破除假明心，他等于从外凡 变成内烦。那灭了假明心呢，他开始建，就是建这个五蕴嘛，他对这个五蕴有这个清晰的这个观察。那进一步呢，要见到五蕴灭尽，这个叫做灭空心。所以在灭假明心的时候，其实他达到了这个众生空啦，在灭空心的时候达到了法空啊。所以须陀洹圣者他也证了法空，他也经验到了无相。那他跟阿罗汉圣者的差别在哪里呢？我们讲说陈实论他这本论书一个最大的特色在灭谛，灭谛里面他讲了一个次第叫做灭三心。第一个是灭假明心达到深空，第二个是灭法心，对不起，我刚这里投影片上这个写错，第二个是灭法心啊。灭法心的时候呢，见到五蕴尽灭，这个是法空。那阿罗汉他要灭什么心？对，灭空心。那灭法心跟灭空心有什么差别呢？这个灭了法心呢，这个叫做就叫做空心嘛。空心是以涅槃作为所缘之心，所以呢，在须陀洹他所见到的无相呢，他所经验到的无相其实是有能所的，这个能呢是空心，所呢是涅槃。那阿罗汉他灭了空心啊，这个是能所都灭了。所以须陀洹跟阿罗汉都有这个无相的体验，但是其实两者是不同的，两者的深刻程度是不同的。须陀洹的无相它其实是有能所之别，能就是空心，所就是涅槃。而阿罗汉呢，他灭了空心，停止一切的心事活动，所以他是能所具泯的。这个是他们空观的差别。那陈实论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呢，就是说这个灭空心的思想。因为如果按照南传的论书所说，阿罗汉呢他在体验道的时候他有道心啊，他会经历到道心。那他还有道心代表说阿罗汉在证道的时候仍然是有心事活动的。但是如果依陈实论来讲，这个时候心事活动是停止的，所以陈实论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很特别的。所以我们回到刚才讲义最后一句，先以众生空在五蕴中不见神我，后以法空不见色受想行识体性。那我们刚才提到说有学圣人他也是具备这样的一个空的这样的一个有学圣人他也具备这样的空观啊。所以针对阿罗汉来讲的话，其实后面还要再加上一句，就是说最后亦不见见空之心啊，连这个空心都灭了。所以最后的小结论是说，由此故知一切相尽称为尽智。那其实对于尽智有不同的解说啦，就说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在陈实论中所谓的尽智，它是指灭一切相之智，它是指我心永断之智，就是说这种实在自我之心永远断除之智。那在有部呢，它是解释成 这个修行者他自知我已知苦，我已断集，我已正灭，我已修道，这样的智慧。那这个知苦、断集、正灭、修道这四种之中呢，陈时润认为最重要的是正灭嘛，所以他强调这个灭的部分。所以他在解说净智的时候，他强调灭，特别着重以灭来解说净智，而不是以四谛来解说。那像《摩诃般若经》里面呢，他说知这个一切的贪嗔痴都尽除，这个叫做净智，也就是灭一切烦恼啦，灭尽一切烦恼叫做净智。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谢谢。接下来我们介绍无生智。陈时润陈时润说净智是净一切相嘛，那无生智就也是针对相，就是说知诸相不生，称为无生智。那接下来也是讲有学圣人和无学圣人的区别。有学圣人虽然断除诸相，诸相灭了之后又会再升起，无学圣人诸相灭了就不会再升起。如果能令诸相尽灭不再升起，这个称为无生智。所以无生智是哪一种圣人所有呢？对，为阿罗汉才有。那接下来提的一个问题，有学圣人也知道自己有净智和无生智，例如心想我三劫已尽，三劫就是指身见戒取衣，这个在见到的时候就断除。就说须陀洹心想说我三劫已尽不再升起，经中为什么不说有学圣人成就十知呢？所以他这里的这个净智和无生智，并不是像刚才陈时润所说的净一切相叫做净智，诸相不生叫做无生智。这里的净智是指断烦恼叫做净智，烦恼不生，就是烦恼已断不生，这个叫无生智。那在我下面有补充嘛，经典里面说阿罗汉成就十知，有学圣人成就八知。那十知是什么呢？就是八正道再加上正智和正解脱。那有学圣人他只成就八正道啦，十知就是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再加上正解脱，还有正智。那正智是什么呢？净智和无生智它就是属于正智啊。我再重复一遍，这里是把净智解释为就是说断烦恼，无生智解释为烦恼已断而不生。那有学圣人他断了有学圣人他断除了这个身见戒取和疑，这个是净智。那这三种烦恼再也不会升起，这个是无生智。所以他就问说，那经中为什么不说有学圣人他也成就了正解脱和正智呢？陈时润回答说，由于有学圣人不能断除一切相的缘故，不说有学圣人有净智和无生智，就如同人身上到处被系缚，虽然有一处被解开，不算是得到解脱。那这里的意思是说，有学圣人他尚未将一切的烦恼断除干净，所以不能说得到净智和无生智。这个净智把它理解为断烦恼啊，这是应该要把它说是断一切的烦恼， 将一切烦恼全部除尽之智。无生智是指所断的一切烦恼不再升起啦，而不是只针对一些个别的烦恼来说，是针对一切的烦恼。就是说有些圣人他断除了三结，就好像说他身上被了很多绳子绑着，有几处解开，但他仍然是被绑着啊，并没有真正的解脱。陈思论提出解释之后呢，但是他又说经中其实也是含有这样的这个意涵的，也就是有学圣人他其实也是成就实知的。就说陈思论他也举出说，其实经中也是有讲到有学圣人成就实知，如舍利佛说几孤独长者成就了上性善戒多闻慧思善慧正见正思维正圣解正解脱正智。这个正智就包含了净，就说一般在解说正智呢，都是说它是包含了净智和无生智啊。由于阿罗汉得到自在力的缘故，自知诸结已尽，不再升起。这个知诸结已尽，这个是净智，不再升起，这个是无生智。有学圣人是不能够这样子的，因此有学圣人没有净智和无生智。阿罗汉得无学道时，自知我身已净，这个是净智。梵行已立是指舍去种种有学之行，所做一半是指种种所应做的都已经做完了。自知不受后有，这个是指知道从此生之后再也没有相续的生命。所以这段其实他是讲说这个我身已尽，就是指尽智啦。自知不受后有，这个是无生智。由此故知，唯有阿罗汉于一切所作应得自在，成就净智和无生智，而非种种有学圣人。就如同人得了疟疾，就算症状没有发作时，也不能称得上痊愈。这里是用这个疟疾来做比喻啦。那疟疾它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就是间歇性的周期性的发冷发热啦，就是说患者他会每隔一天或两天症状才会发作。那得了疟疾呢，在这个周期的这种间歇症状没有发作，并不代表说病好了啦，现在没有症状，可是可能明天他症状又出现了。那刚才讲了这个得疟疾的这个例子啊，他把有学圣人呢、比喻为就好像得疟疾的人，真蛮惨的。因为疟疾他的症状是间歇性的嘛，间歇性的发作，周期性的发作，所以就算现在没有症状，也不代表说这个疟疾好了，从疟疾中从病中解脱。那有学圣人也是这个样子，就算他烦恼不起呢，并不代表说他灭了一切烦恼。所以这个有学圣人他是没有净智和无生智的。那接下来就引了经中所说，离一切处喜，灭一切处忧，正一切法灭，常行无漏心。这个是指阿罗汉的境界啦。经文附录在我们今天发的讲义《杂阿含经》第1198经，不是我闻，一时佛住舍卫国，其数己孤独园。这时有阿那毗比丘尼住在舍卫国王园金舍比丘尼众中。这时阿那毗比丘尼在早上的时候着衣持钵进到舍卫城里乞食。 起食之后呢，回到，就说吃了之后呢，回到金色，放下衣钵，洗足，拿着尼斯坛，也就是坐具，是一种坐垫布，把它披在右肩上，进入到安陀离林里面坐禅。这时候，魔王波旬他就这样子想：现在沙门瞿昙就是佛陀啦，他在舍卫国奇树几孤独园，他的弟子叫做阿那毗比丘尼，住在舍卫国的王园金色比丘尼众中，在早上着衣持钵入舍卫城乞食，吃了之后回到金色，放下衣钵，洗脚之后，拿着坐具披在右肩上，进入安陀林里坐禅。我现在当前往呢，去为南这个比丘尼，然后他就化作这个青年的样子，容貌端正，前往比丘尼那里，对比丘尼说：“阿姨呀，你要去哪里呀？”看到这个阿姨啊，就不禁感叹起来了。几年前人家还叫我小姐，现在就叫我阿姨了。在我看这个，我去这个大卖场，那个保全看起来年纪也不会轻到哪里，也叫我阿姨。然后就哎，真的是无常啊。所以对于中年的女性而言呢，这个阿姨实在是一大刺激的字眼。这魔王波旬呢，装作少年的样子，我对比丘尼说：“阿姨啊，你要去哪里啊？”比丘尼就回答说：“贤者啊，我要到远离处去，我要到这个没有就是我要到这个远离人群喧闹的一个清净的地方去。”然后魔王波旬他就说了一个偈子，他说：“这个世间是没有出离这回事的。”意思是说，这个世间是没有不存在着出离的解脱者啊，所以你追求你要去这个远离啊，你追求远离啊，你是所谓何来啊？你还是去再回去受用这个色声香味触五欲吧，不要令以后啊会变得后悔啊。然后呢，这个阿那毗比丘尼就这样子想。这是谁啊？想要恐怖，就是想要，就是说要来惊吓我，是人啊还是非人啊？是这个尖角人吗？然后他就这样子想啊，这一定是恶魔啊，要扰乱我。当他这样子觉知之后呢，他就说了一个偈，他说：“这个世间是有出要，出要就是出离啊，世间是有出离这回事的。”我自知自己所得的，他的意思说他已经得到出离了嘛。你这个笔下的恶魔啊，你不知道这个道啊，就好像被利刀所害啊，受用五欲其实也就是这样啊，以为是在享乐，其实是被利刀所强害啊，就好像这个斩漏的刑罚一样啊。苦取印啊，就是像那样子啊，就是那样的苦啊，像这个斩漏行一样。如你刚才所说的，去受用这个五欲，五欲其实是不可乐的，是大恐怖之处。离一切喜乐，舍诸大暗明。大暗明就是指这个无明啊，以灭尽作证，安住而离诸漏，我觉知你是恶魔，你赶快自己灭去。这时魔王波旬他就这样子想，阿那毗比丘尼已知道我的心念，愁忧不乐就消失不见了。在另外一个相似的经文里面，我没有引出来啦，其实背景也是一样啦，就是说有一个比丘尼啊，他也是一样，哦，我没有引出来，就是同样的 故事 相似的故事啦，就是说有一个比丘尼，他也是一样要到这个树林里面去坐禅啊，然后这个波旬呢，他又要去为难这个比丘尼啊，所以呢他又把他就是化现为这个青年的样子，容貌很端正，然后对比丘尼说，这个比丘尼显然是比较年轻的啦，这个波旬说，你现在还很年轻啊，我也是很年轻啊，我们应当一起在这里啊做五种的音乐啊，来互相的娱乐啊，你何必去禅修。这个波旬实在是太坏了，他就是喜欢去干扰别人修行。然后比丘尼就回答说，这个歌舞伎乐啊，种种的娱乐啊，你自己受用就好啦，这不是我所需要的啦。这个天人的五欲啊，你给我啊，这个也不是我所要的啦。然后又讲同样的话，离一切喜乐啊，舍诸大暗明，以灭尽作证，安住离诸漏。所以在杂含经后面呢，有这个很多魔王波旬去捣蛋的这些故事。我们再回到前面的讲义，十字的第九字是他心字，这个在六通字品里面已经解说过了，所以陈时润这里就省略。最后一个叫做名字字，或者又称为等字。那原本我们这个等字旁边又有写这个世俗字啊，把那个世俗字划掉，因为陈时润实际上是反对有所谓的世俗字。什么叫做名字字呢？五蕴合合而假名为众生，于此等中之字称为名字字。这是说名字字就是知道事物乃是五蕴合合而被安立名称而已。名字字就是知道事物只是诸缘合合的一个假名而已。无漏智才是真实的智慧，名字字相似于无漏而得以称为智，因此叫做名字字。所以这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呢，名字字他称为字，其实只是名字而已啦，它并非真实之字。相似于真实，但是并非真实；相似于无漏，但并不就是无漏啦。那接下来问了一个问题：有部说一切众生成就等智，这种说法如何呢？等智，其实有的意思把它译为世俗智啊。那像那时候我在看查这些论述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为什么会把等字把它译作世俗呢？等和世俗有什么关系？那我就去查世俗的范文，它并没有等的意思嘛。那时候我就在猜想，一定是这两个字它非常的形，就是说它的这个拼音很像，所以才会有的翻成等，有的翻成世俗。所以我在投影片上补充一下，这个世俗的梵文是 sambridi， 或者多一个 t 啦。那这个等字的这个等呢，等是平等均等的意思，是 sambridi， 所以拼音非常的像啊，看得出来吗？就是差在那，因为有不同的翻译啦，有的翻为世俗字，有的翻为等字，所以就是说这个古德啊，他就要把这两个翻译做一个汇通嘛。世俗字它能够以一切法为所缘，其他的字呢，它是以特定的法作为所缘嘛。可是世俗字它并不是以特定的法为所缘，一切法都能够作为它的所缘。那一切法作为他的所缘，等于说世俗智能够遍缘一切法吗？ 他能够片缘，能够片缘，所以他有一个平等均等的意思啊。他不偏于哪一种所缘，他是片缘的，所以有这个平等均等的意思。所以呢，这个叫做等智。古德做了这样的会通啦，中国的这些中国的佛学家做了这样的会通，就说翻译有，就是说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的名相，他们做了这样的会通，其实就是那个梵文字本身很近似啊，那译师根据他们手上拿到的梵本来做翻译嘛，所以有的译为世俗，有的译为等字，但是他们指的都是同指同一种字啊，只是梵文的那个字显示就是说有一些拼音不太一样啦。在佛典里面他们只就是说对于某一种字，有的把它写成是世俗字，有的把它写成是等字，这样子。我们先休息一下，谢谢。有部主张一切众生成就等智，那针对这种说法，陈思润说，凡是能知诸法从众缘生的佛弟子才能得到等智，而不是其他的众生，因为此等智得到智的名称的缘故。就是说既然是称为智的话，就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获得的啦，一定是要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才能获得，而且这个是要佛弟子才行啊，要知道诸法从众缘生，这是佛教的教义嘛，这样的佛弟子才能够得到等智。一切众生呢，他用的都是想事而不是等智，就说一般的凡夫他用的一般的凡夫啊，他认识假名他用的是想啊，而不是等智。如果得到此等智啊，这个叫做内凡夫。下面是我的补充啊，有部他主张一切众生啊不分凡圣都有等智。陈时润反对有部这种看法，认为既然称为智，就不应为愚痴凡夫所有，愚痴凡夫他仅以取相分别之想来认识假名，并非如有部所说有所谓世俗有漏之智。等智相似于无漏，属于四善根位之内凡夫所得，内凡相较于不具性等五根的外凡，亦可称为圣人，属于须陀洹相。我先在投影片上说明一下，有部他主张有所谓的世俗智，世俗智它是指这个属于世间层次的有漏之智啊，那这种世间层次的有漏之智是不分凡圣，一切众生都有这样的智慧啊，认识假名的这种智，认识一个假名事物，这样的一个认识就叫做世俗智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啦，对于世俗事物的认知，这样的认知就被称为智，世俗智。那陈时润说没有世俗智，因为没有这种世俗层面的智慧，因为所谓的智它是针对出世间的。那他也安立了等智，或者是称为明直智，但是这个等智或明直智其实它并非真实之智，它是相似之智啊。那虽然它并非真实之智，它是相似之智，但是呢这个不是一切众生都有的啦，这个只有内凡以上的圣人才有，外凡是没有的。陈思睿认为说没有所谓世间层面的智慧啦，世间层面的这种 认知其实那个是属于想，是属于想运取向分别的作用，所谓的智它是针对出世间而言的。那这个十字里面最后一个虽然叫做名之智，它也只是名称叫做智而已啊，它并不是所谓这种严格的智的含义。 它相似于智慧，故所以姑且称为智啊。那名执智就是知道这个事物是只是一个假名啊。这里这样解说，各位听得懂吗？然后又讲到这个阶位的问题。我们一般的印象，所谓须陀洹相，位置在哪里？在这个道次第的哪一个位置里面？我们的一般就是我们的这个佛学概论里面啊，我们会认说这个须陀洹相是见到位啊，须陀洹果是修道。那在经里面，须陀洹相包含了两种：随性行、随法行。各位还记得吗？但是我们以往所读的佛学概论啊，它因为佛教的经论那么多，那我们这个佛学概论是依据哪个经论啊？所以通常都是一般来讲，我们对佛学概论，你如果去看这个佛光的这个大辞典啊，他在解释名相的时候，部派的部分他都是以俱舍论作为一个范本嘛，作为依据。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些佛学概论的这些名相的解释，都是以说一切有部的作为基准啊。所以刚才我问各位说，我们讲须陀洹相，你认为在这个道次第中是在哪一个位置上？同学回答说是见到位，可是诚实论不一样啊。所以呢，初次接触诚实论，因为我们受限于过往的这个既定的认知，我们会读的不飒飒。须陀洹相是包含了，一般我们讲随性行、随法行，诚实论里面又加了一个随无相行啊。随无相行呢，就是在这个见到的位置。那随性行呢？随性行是在三贤位，他如果进入到四善根位之后，也按照原本的名称称为随性行。立根的叫随法行，在四善根位。随性行是在三贤位里面，那他进入四善根位之后呢，也按照原本的名称称为随性行。随法行是立根的行者，他是针对四善根位的行者来说的。我们一般说这个三贤位叫做外凡位嘛，四善根位这个叫内凡位嘛，见到以后这些都是圣，就是属于圣人嘛，一般是这样讲嘛。可是陈师傅说，因为这个随性行的行者，他在三贤位中啊，他是属于须陀洹相啊，所以他也可以称为圣啊。所以陈师傅他的这个说法跟我们既定的印象不一样吗？既定印象这个见道是一个分界，见道以前就是凡，见道以后就是圣嘛。可是按照陈师傅的讲法、啊，就是在见道以前也可以称为圣啊。随法行它是须陀洹相，所以也是称为圣啊。这个随性行它在三贤位，它可以称为圣，这是因为相较于无性根的这些人来讲啊，没有性根，性净念定慧。陈时润说，就是根据经文啊，经文讲说没有性这个五根啊，性净念定慧这个是外凡夫啊，相较于没有性根的外凡夫而称为圣啊。我们说随性行，他在三贤位，三贤位是外凡的位置，他也能够称为圣，这是因为跟这个外凡位里面有些人他是不具有性根的，这个不具有性根的就是真正的外凡夫。在三贤位里面具有性根的佛教行者，他就是须陀洹相了，他就是随性行，他是圣，他可称为圣，因为跟这个没有性根的外凡夫做一个对比，他可称为圣。那随法行的行者，他我明白来讲，他是四善根位，是属于内凡位，但是因为他相较于这个三贤位的外凡，他也可以称为圣。所以这个 这个陈思润他的这个解说很不一样啦，跟我们这种既定的这种印象是很不一样的。那有部说这个等字啊，等字是这不论外凡内凡圣位的这些众生都会具有这个等字啊。可是陈思润说这个等字是知等字称为名字字，是知道事物它只是一个假名而已。所以呢，这个知道事物是假名，这个是灭了假名心。这个是要在四善根位以后才能够知道事物只是个假名而已。所以陈思润说这个等字是要内凡以上才能够知道的啦，才能够有勇，不是这些外凡能够了解。外凡这些他认识我们，他认识事物啊，他并不是真正知道那个是假名啦，他都是用这个想色受想形式的响应去取向分别。所以读陈思润他一个困难的点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用这个我们的既定的印象去既定的这个对佛学名相的认知去来读陈思润，我会觉得说，诶，他的说法好奇怪，怎么跟我们以前的印象不同。他在一些名相的使用都跟这个有部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我们实质的部分讲完了，谢谢大家。